今天接着讲第九章第十章，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九章第十章。这两章在启示录的什么位置呢？还记得我们发的那个大纲，所以先把咱们的地图拿出来看一下，看看我们在哪。就是画了横线的这几行是位于七号审判的中间。上次我们讲他已经吹了第九章吹了第五号第六号啊，今天在已经过去四号，今天在第九章里要吹第五号和第六号。然后第十章呢就是一个插曲，大家上次我们讲过插曲，它就是从那主线暂时离开要交代一些事情。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第九章的一到十二节。九章一到十二节，翻到以后我们就一起来读。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的焰，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痛就像蝎子蛰人的痛痛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也愿意死却确定答案。蝗虫的形状好像绿肥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驴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角好像铁甲，他们翅膀声音好像许多骡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骨头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石兽做他们的王，爱的希伯来话名叫亚拉顿，希利斯话名叫亚布顿，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然后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个星是什么呢？有人说它是魔鬼撒旦或者邪灵，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啊，因为神把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好天使啊，好天使是被神使用的。无底坑呢也是神设立的，我很久以前曾经听过一个讲道，那个人竟然说地狱是魔鬼撒旦设立的，哈，不对的哈，对，他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地狱和无底坑都是神设立的，要惩罚那些堕落败坏的邪灵或者不信的人。好，然后九章二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为什么有烟往上冒呢？因为无底坑就是神关邪灵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无底坑和邪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就在屏幕上。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好，这节经文里的地狱呢，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个硫磺火湖，跟那个是不是不是一个字啊？这个是希腊神话里的地狱，因为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彼得就借用希腊神话里那个地狱那个词来告诉当时的人这个地狱是怎么回事儿啊？实际上它就是黑暗坑，跟黑暗坑可以当成是同义词。 在这节经文里可以这样理解。圣经里还有几处经文也提到这个无底坑，大家知道到启示录20章的时候，魔鬼撒旦也会被关进无底坑，然后在千禧年期间他就无法出来捣乱破坏了啊。然后路加福音8章31节，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格拉森有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耶稣从那个人身上赶出了许多鬼，好，那个鬼名字叫群，有很多，据说有2000那么多的鬼，然后他们就央求耶稣不要把我们关到无底坑里去啊，因为他们知道关在那里边就一直要等到审判大日的哈，他们就后来就跑到猪身上去，然后一同栽到海里。好，犹大书6节也有一些经文，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着等候大日的审判。离开自己的住处，这个说明他们是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好，神给每个天使有一个岗位，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好，这些就是自己跑掉了，不听神的话，背叛了。所以呢，他们就被神关进了无底坑。他们的叛逆行为具体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在创世纪6章里，大家知道哈，有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生育，然后生出来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实际上就是伟人，他们身材高大哈，很吓人的。但是这个解经呢，又有人说这个解经有问题，因为神造万物各从其类，对不对？各从其类，你把猫和狗放在一起生出后代。唯一的例外我能想起来就是马和驴，对吧？但是生出来的骡子它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各从其类的那个原则就违反了，如果天使能跟人生出后代的话，那就违反这个原则。所以呢，又有人说是赛特的后代和该隐的后代啊。所以哎，我也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我选择哪个，但是有很众说纷纭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些天使他们在古时候肯定是背叛了神，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他们就被拘禁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前面有一个永远啊，实际上永远并不是时间的永远，只是说一直到末日啊，他们到审判的时候他们会放出来。好，下面那些经文就告诉我们是谁带领他们背叛神，是撒旦带领这些天使背叛神。启示录12章我们后面会讲到，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说明有1/3的天使都同时背叛了神啊，都跟着撒旦跑了，撒旦就后来就成为他们的首领。和合本的翻译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魔鬼我们知道就是撒旦啊，但是鬼魔呢，就是指那些邪灵的，鬼魔就是邪灵，魔鬼是撒旦啊，魔鬼是他们的头目。雅各书里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就是占经啊。然后后面好像还有一个就在我们这个9章后面20节，大家看哈。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那就说明他们去拜这些众邪灵啊。好，但是这些鬼魔还有撒旦哈，虽然被从天上赶出来了，他们不能再服侍神了，因为他们也是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啊，他们从神面前被驱逐出来。然后他们就在地上兴风作浪，新约圣经里也说哈，现在世界上的王就是魔鬼撒旦。但是呢，因为这些都是灵界的被造，这些魔鬼撒旦还有众邪灵，他们还可以出现在天庭大会上，他们做什么？不做好事儿啊，控告众生徒。在约伯记1章里，大家就看到这种情形哈，他在那边控告约伯。然后邪灵呢，它是可以在附在人或者动物身上。第4条，今天世界上就有很多邪灵在活动。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啊，他身上有很多鬼，耶稣把他医治好了。创世纪1章，魔鬼撒旦附在什么身上？蛇的身上啊。然后鬼从路加福音8章，鬼从那个人身上被赶出来以后，跑到什么上边去了？ 猪身上去了，所以他们可以到人身上，到动物身上。今天世界上还是有很多邪灵在活动，包括撒旦，他们的作为是什么呢？就是破坏神的计划。神对我们有一个整个的救赎计划，他们想做的就是努力的去让这个计划实现不了。而且他们天天在迷惑人心，迷惑人心，那些不信的人心里边往往就有魔鬼邪灵在运行啊。那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悖逆之子就是不信神的人，悖逆神的人啊，魔鬼撒旦和那个邪灵在他们心里就有作为，有地位。如果我们把天使分一个类啊，画成一个图，就是这样，是我从雷利的基础神学里抄来的。好，全部天使可以分成堕落的天使和好天使，没有堕落的可以被神使用的。然后堕落天使呢，又可以分成活跃的邪灵和被拘禁的邪灵。然后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被拘禁的邪灵在末日会被放出来。犹大书六节说，这些邪灵要等候，前面看到哈，要等候大日的审判。大日审判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们看的这个启示录第九章就是了。在这个时候呢，神要把这些邪灵都释放出来，用他们来审判那些不信的人，然后神转过头来又审判这些邪灵。所以呢，现在我们对这些邪灵有了足够的了解，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了，下面经文就容易懂了。我们把第三节九章三节到十二节连起来看。首先呢，有蝗虫从烟中出来，第三节哈，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我们想一想，这些真的是蝗虫吗？今天的蝗虫它再有能力它也伤不到我们，对吧？而且他们都是吃素的，对不对？他们吃草，吃庄稼，啃那个玉米哈，这些是他们做的。有人说这个是将来经过基因改造的蝗虫，我觉得这个有点猜的有点离谱了哈，我没有圣经根据。然后第九章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个真是 against their nature， 是不是啊？咱们看到的蝗虫，它是吃草、吃玉米，哈。然后历史上神也曾经用蝗虫来惩罚那些悖逆的人，以色列的哈。在约珥书里，大家还记得什么？蝗虫吃完了，茧虫来吃；什么茧虫吃完了，男子来吃，哈。反正其实那个男子和茧虫都是蝗虫的幼虫啊，他们就不断的来吃，最后我相信以色列自己整个就寸草不生了。约珥书一章六节也是讲他们是吃素的，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所以还是天然的蝗虫啊。从约珥书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地肯定是遭受过蝗虫灾的。但是在启示录这里就完全不一样了。神特意吩咐他们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唯独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额上有神印记的人前面曾经出现过哈，是什么地方？144000，对，弟兄姊妹都知道哈，那些以色列人都被神在额上印了印记，那些人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不信的人，他们就会被蝗虫伤害。然后九章五节，大家再看，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然后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可以看出是非常的痛苦啊！人都想自杀。今天首先自杀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啊！你如果想自杀，那就是违背、不尊重神的生命的主权。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谁想自杀的话，他还是真的想做的话，他还是可以成功的。到了末日呢？你就想自杀竟然就成功不了，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神迹。 究竟这些邪灵它会怎么害人呢？单从这几节经文看不出来，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很清楚。用美国人的话讲，就是给你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是不是？然后七到十节呢，就给我们描述了蝗虫的样子。蝗虫的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我弄了，我从网上找到一个图哈。我告诉你，我是好，感谢主。脸面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就是右下角那个有点吓人的那个哈。牙齿又像狮子的牙齿，这是有人画出来的哈。然后胸前有甲，又有尾巴像蝎子，好像尾巴上的毒钩还能伤人五个月。所以从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哈，它根本不是我们今天地上的蝗虫，不是天然被造的蝗虫。他们就是神审判的工具，神给他们一个这样一副怪样子。最后到末日，我们看的究竟跟这个图上一样不一样呢？我也不敢打保票啊，因为是经过约翰的描述，然后人又画出来，我们今天又看，到时候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然后九章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就是这些邪灵还是有一个头哈，有领导，有群众，还有等级。亚巴顿和亚波伦的意思都是毁灭者，他们出来就是毁灭人的。好，所以第五号的斋大家看到就是蝗虫的斋。然后九章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要来。这句话呢是对应八章最后一节说的，请大家看一下八章最后一节啊，对。有一个鹰出来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有三样灾。好，现在呢已经第一样灾已经过去了，还有两个。我们再一起来念九章十三到二十节。九章十三到二十节，
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的二万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子马马的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鼻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上蛇，并且有头有用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就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的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淫妒、奸淫、偷窃的事。
好，第六位天使吹号，然后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有声音出来。这个金坛 NIV 是 Golden Altar。实际上就是金香炉的意思。然后按照我们前面看的这个天使的分类，被捆绑的天使就是堕落天使啊，好天使呢就是在神面前服侍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圣经提到那些好天使的名字哈，有加百列，有米迦勒啊，还有撒拉福，撒拉福是天使的一类啊。然后前面还记得讲到四活物，他们也都是好天使，在神面前服侍的啊。但这个从伯拉大河释放出来的四个使者，他们是坏天使啊，他们是出来 有神用他们来审判的。柏拉大河，黄丽姊妹曾经给我们讲过哈，是什么地方？幼发拉底河，就是今天伊拉克境内那个幼发拉底河。神给以色列人土地的应许是从埃及小河到柏拉大河，很大的一片土地啊，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实现过，将来会实现的啊。柏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9:15就告诉我们，这几个邪灵呢，现在要被神使用啊，做神审判的工具。他们都预备好了，然后到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啊，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大家还记得前面在第6里已经死了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现在又死掉三分之一，还剩多少？一减去四分之一，然后还剩四分之三，四分之三在这儿，没错，真聪明。哎，我就觉得我们中间有很多学霸哈，都是我真的很佩服。OK， 其实还不到二分之一，因为还有一个地方又死了许多人，没有水喝那个地方哈，也是，所以现在还不到二分之一的人口。OK， 16，马军有20,000。20,000就是2亿，对吧？2亿，2亿，这个马军20,000有几种说法，一个是说他们是人的军队，但是被邪灵控制住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就是邪灵。那有2亿的邪灵，有那么多吗？还是我想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撒旦。他拖着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哈，撒旦拖拉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同堕落哈。那三分之一如果是2亿的话，总数天使的总数就是6亿哈，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旧约里边大家还记得有一个词经常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不是白白说的哈。他如果他后面还有那么多天使，他绝对可以成为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把17-19连起来看啊，这个是对天使的对这些马军的描述。胸前有甲如火，头好像狮子头，尾巴像蛇，头可以害人。这个到底是什么怪物呢？我从网上找到的图就是这个左下角这个图，头像狮子哈，其他的画的不是很像。有一个姊妹说呢，这些很像她儿子玩的那个网络游戏里边那些怪物。前面我们还讲过一些经文哈，邪灵会在那些不信主的人心里运行啊，他们就想象出这种怪物来，人不人鬼不鬼啊，我们想象不出来。我们以前看的那些卡通片，米老鼠、唐老鸭都是很可爱的，都是真正的动物哈，他们居然能脑子里边想象出这种东西来。还有人说什么呢？这20,000马军是机器人儿啊，人造的现代化武器，被邪灵控制了。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的技术都相当发达了哈。人工智能它可以下棋，可以下败那个世界冠军，围棋世界冠军都被它下败了哈。我还看到有一家公司叫 Boston Dynamics， 他们造的那个机器人，对吧？下雪可以从下雪的地上，它可以健步如飞哈，然后被人打倒了可以爬起来，还能做后空翻。后空翻咱们都不，我想在座的恐怕没有人要体操运动员才会做，是吧？真的很吓人。所以这些机器人技术一发达起来哈，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大批制造，因为它的价值主要是在软件里面，对吧？所以有人说这个就是机器人驾驶坦克哈，然后从坦克车里有那个杀人的子弹喷出来哈，后边也有那个火喷出来，然后约翰看起来就好像是这个马军啊，马军20,000。我这个马军20,000究竟是什么，谁也不敢打保票，对吧？都是我们的猜测，要到末日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是被从柏拉大河释放出来这四个邪灵控制的啊。所以到9:18他又说，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 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三样灾呢，跟前面八章末尾那个不是一回事儿。这个三样灾呢是 three plagues， 哦，就是指这个火、烟和硫磺。似乎把它翻成三种折磨好像更贴切一些。好，前面那个三样灾是 wolves， 好，那个还是只是过去的两个。好，到第十一章才揭开吹第七号，然后七晚的灾才开始，那个才是最后的那样灾祸。如果我们把第九章简单概括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两组邪灵出来害人嘛，对吧？第一组是从无底坑释放出来的，第二组呢是从伯拉大河释放出来的。马军不敢断定是什么，但是肯定是被第二组邪灵控制的伤人的工具。我们方才算了一下哈，现在已经死了1/2以上的人口了哈。现在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大地震的话，像伊朗曾经有8.几级的大地震哈，它死伤人数是多少？几千人，对吧？几千人了不起了，好像没有超过10000的。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我 Google 了一下，死了7000万，但是这个也没有到人口的50%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世界末日那个灾难是多么的可怕啊。然后9章20到21节，大家一起来看，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世界上的人是反应如何？
不悔改，
真的很可怕啊。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灾难当中，我们可能就扑倒在地说，主啊，饶恕我，救我，是吧？赶紧向神呼求。但是人心里就是这样的刚硬啊，就像耶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24章38节里说，人怎么样？照样吃喝嫁娶，照样吃喝嫁娶。挪亚的那个时候，洪水马上就要来了哈，挪亚在那边吭哧吭哧照那个方舟，那边人照样吃喝嫁娶。我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警觉，坐在这里学神的话语启示录，而且我们都听进去了，是我们比他们聪明有远见吗？不是的哈，是神救了我们啊，神定义要救我们，早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批人啊，又让圣灵来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哥林多前书12章曾经说过哈，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神现在又把关于他末日的启示都写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要警醒啊，要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真的是蒙大恩的一群人。人还是去拜鬼魔啊，拜偶像，然后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这些人好像是天不怕地不怕啊，世界上都死掉一半人了，还是不信主，还是敌对神。9/11的时候，据说有人回到教会，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上帝怎么这么残酷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上？他把人的罪孽归咎到神的身上，这不是完全错了吗？所以呢，神要降更重的审判，就是后面7晚的审判。我们遇到灾祸的时候，应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想到，这是神给我们的 wake up call 啊，要马上清醒过来，要悔改，快快转向神。神是有大能大力的。诗篇是89篇，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但是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前面。神是先给我们慈爱和诚实，他要救我们，但是人都不要啊。所以神的公义就要来临了，7晚的灾。但是在7晚灾来之前呢，我们再回到最前面那个大纲。7晚灾来之前呢，又要有一些插曲啊，要有一些插曲，就是10到14章插曲来交代一些事情，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后3年半的灾难是这么可怕，还告诉我们魔鬼跟敌基督假先知的关系。他们是怎么样在世界上兴风作浪，敌对神，迷惑人的。启示录主线我们还记得哈，就是这个红字标出来的，前面七印在前面那一页上，七印、7号、7晚， 这是启示录的主线啊。按照时间顺序发生了一系列的审判，然后一组的灾难比另一组更大，中间加入一些插曲来蓝字儿标出来的哈，要交代一些事情，但是只要我们不忘这个主线，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插曲搞糊涂了。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第十章。第十章我们来读1-7节，启示录第十章1-7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能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冕，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展开了。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在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十章一节，约翰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所以画出来两脚真的像火柱啊！神把这么多的荣耀给这个天使呢，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想想，连一个被造的天使，他都是这么的辉煌，那神本身该是多么的荣耀和尊贵啊！这张图画的，我觉得还不够好。但是又究竟怎么更好一些，我也不知道。我们亲眼看见的时候就会知道啊，它是多么的辉煌。这个天使手里拿着一个小书卷，这个跟前面第五章里的七印封严的那个小书卷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另外一个啊。这个书卷是展开的，是我们通常说的 open book， 不是封严的。这个天使大声的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以后呢，就有七雷发声。约翰正要把它写下来，就听见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所以，到底七雷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到今天也不知道，因为神不想让我们知道啊。大家还记得保罗，他也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然后有隐秘的言语在乐园里面，然后也是告诉他不可以说出来。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然后天使举起右手，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这就是神了哈，他就指的神启示，天使指的神启示，启示什么呢？不再有时日了，小字儿大家看到是不再单言了，不再单言了，因为下面就要吹第七号，吹第七号就是包含七晚的灾，好，就是最后那一段时间，也是最大最严重的灾祸。然后十章七节，神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基督的国就要来了。我们知道他神的目的呢，从始至终他就是要建立他的国，要与人同住，建立他的国与人同住。但是从创世以来呢，魔鬼撒旦他也知道哈，他也会看圣经，他就一直试图在消灭神的国。本来神起初的被造是让亚当夏娃去管理神所造的其余的万物啊，但是魔鬼撒旦呢，他想自己做王，对吧？他想跟至高者同等，这个是在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书28章都讲到撒旦的骄傲哈，然后他的堕落，他说我要升到天上，要与至上者同等，在以赛亚书14章里讲的。所以神就把他从天上打下来了。下来之后呢，他不甘心，他就去迷惑亚当和夏娃，让他们犯罪。犯罪结果是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 这样就神造人的目的就没有能够达到啊，不能去再去管理神其余的创造了。神的计划被魔鬼破坏以后，他是不是说好吧那就算了？没有，好，他有一个完整的救赎计划。我们第一堂课讲的啊，基督要来，基督来了，基督还要再来呀。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拣选了一批人要成为他国度的子民。最后呢，神的奥秘都要成全。好，在我学幕后论里边看到一句话，他说幕后的事情要完成先前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哈。The last thing completes the first thing， 因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神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好，这就是 first thing， 一开始那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启示录二十章里就完全的成全了，完全应验了。七晚的灾呢时间比较短啊，因为已经不到三年半了。然后主耶稣就要骑着白马率领那些已经被提到天上的众军，就是众圣徒，就是我们一同回到地上，好，降临到地上，要消灭一切敌对的势力。然后呢，千禧年就要开始了。千禧年也叫千年国，就是也是弥赛亚国度，旧约里边经常讲的啊，它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实现。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实现，在那个时候，众圣徒要跟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大力天使说，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众先知就是旧约里边，好，旧约里边不断有先知出来预言这个弥赛亚国度啊，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撒加利亚书里都有很多这样的预言。在千禧年里，撒旦要被捆绑啊，放到那个无底坑里，大家都看了，把它锁起来。本来撒旦他今天在世界上作乱，然后迷惑人，天天在那边迷惑人，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有很多的拦阻啊。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从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也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这是在约翰一书里边讲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就战胜了魔鬼撒旦，把我们这些人都解救出来了，对不对？是教会的建立啊，神的国呢就成为已然未然，就是已经降临尚未完全降临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在主导的里才说什么？
愿
你
的
国
降
临。对，感谢主。所以神国的实现呢，它是分几步的，就是这张幻灯片上所画的哈。在下边那一行字里，大家看到奠基、延续和成全。神国呢，就是通过十字架来奠基，借着教会延续。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成全，在汉道里边有，我把这句话写在上面啊，通过十字架奠基，借着教会延续，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成全。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本圣经啊，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美意是要在时间长河里边渐渐地把他的旨意启示出来，渐渐地启示出来。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好，他用了33年的时间，逐渐向我们启示出他的荣耀。好，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没有第一天说哦，我要上十字架了，没有哈，他是慢慢的，一点一点让我们看到他的那个荣耀，显明他的计划。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一个渐渐的过程。神是带领我们逐渐的在恩典里边成长，好。更新我们，每天都使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一点。所以神渐进的启示最后一步就是主的再来，弥赛亚国度的建立，新天新地的降临。但是今天这部分呢还是未然啊，已然未然，今天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呢，那就是未然的这部分也要实现了啊，撒旦和一切敌对势力都要被神扫除，神的国呢要在地上实现， 主耶稣要做王，他本来也是王，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天使所说的神的奥秘。然后第十章的后半部分呢是交代大力天使手里的小书卷，我们来念10:8-11。10:8-11，我
先曾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我们把这个圣经连起来看，首先天上所听见那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啊，他告诉约翰，你把那个小书卷拿过来，约翰就照着做了啊，然后又遵从他的指示把这个小书卷吃了下去。刚吃下去以后呢，在嘴里感觉很甜，但落在肚子里又觉得很苦，这有点神秘哈。首先小书卷是神的话，从天使递给约翰的嘛，
就是刚刚那个图画里，
哎，对对对，
两个脚下的那个火炬，
对对对，他递下来一个小书卷，就是神赐给约翰的一个小书卷。神的话呢是比蜜甘甜，在19篇里啊，神的话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但是怎么吃到肚子里又变苦了呢？答案就在第11节里，天使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些预言都是审判的预言，对吧？到这个时候只有审判的预言，所以在约翰的肚子里就发苦。因为审判过后呢，主耶稣就要再来了，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福音，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是甜的，对吧？是好的嘛。但是对另外一部分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要受审判，要遭遇更大的苦难，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苦的。他们到这个时候几乎都没有机会了，对吧？因为已经后3年半，还剩的时间不多了。大家注意到第10节里边说吃尽了，吃尽了就是完全吃下去，然后在肚子里也消化了，然后呢约翰就可以照着神的意思把全部预言都照样写出来。我们今天就讲完了第9章和第10章，下面呢我想我们一起来把1-8章复习一下，好不好？不是，我要通过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复习啊，不是说我要考大家，而是我们一起来复习，我也跟着加深印象。我们一起来复习1-8章。启示录到今天我们都上了5次课了，已经上了1/3的内容。今天这些问题呢，怎么说，我们的信仰首先不是以圣经知识为基础的，因为圣经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心，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对不对？但是对圣经知识的了解呢，还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因为我们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呢我们就越信靠神，越依靠神啊，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完全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可以夸口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知识可以起到帮助的作用，对不对？第1章里边，约翰是从谁那里得到了关于末日的启示的？对对，是父神赐给耶稣基督，大家回去看1章1节，父神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又把它交给天使，然后天使就向约翰一步一步的来启示，他是从这样得到关于末日的启示的。然后启示录是如何分段呢？ 分成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
将
来必成的事，是在启示录一章十九节里。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然后二到三章就是现在的事，对吧？是主耶稣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教导。大家还记得七个教会大概在今天的什么位置上？
土耳其。
对，土耳其的西海岸，对吧？靠近爱琴海那边哈，有七个教会。然后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什么？
忘记起初的爱心，
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哈。没有爱心的话，那种教会神不要了。所以神说，你要是再不悔改的话，我要把灯台从你的教会挪去，那就没有教会了。然后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得胜的要赐他一块白石，这是什么意思？真的给他一个白的石头吗？对对对，他们要得胜啊！他们要如果得胜的话，就得到一块白石，可以去参加羔羊的婚宴，好像是一个入场券一样啊！因为当时有运动员要跑第一的话，就得到一块白石，然后可以拿着这白石头去参加庆功宴啊！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来做比喻。然后推雅教会那个耶洗别是什么人？对，假先知，马龙说的对，就是当时他们教会的一个假先知，只是借用了耶洗别这个名字，不是列王记上的假先知又跑回来了，不是的哈。说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什么意思？不冷不热，真的是说他们的温度不冷不热吗？他们不是的哈，关键就在老底家教会的问题上。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启示录第三章里，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哈，这个是他们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神。所以，哎，他们表面上是富足，他们有物质的财富，但是他们在属灵上却是贫穷的，啊，非常糟糕。所以神用他们在当地的那个水来比喻他们，我喝了你们这样的水，我简直想把你们吐出去，那个感觉，啊，神非常的不喜悦他们，所以神警戒他们要马上悔改，啊，这个可以跟前面士美拿教会对照起来看。士美拿是虽然贫穷，确实是富的，刚好跟他们反过来。好，好，二到三章总结起来，核心信息是什么？二到三章的核心信息。对对，要过得胜生活，要做得胜者啊，要悔改，要过得胜生活，这就是二到三章的核心信息。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整个启示录的核心信息是什么？主还要再来，好，基督还要再来，好，就是第一天我们有那个 slide 哈，基督要来，基督来了，基督还要再来，对，启示录的核心信息就是基督还要再来。所以二到三章就在告诉我们该如何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好，既然核心信息就是基督还要再来，然后我们又讲了很多关于教会被提的内容。圣经里边经常用什么来比喻主的日子来到？
贼，
对，好像贼一样悄悄的来，没有人能预告，没有人事先知道。在其实启示录三章三节里就有一节这样的经文哈，启示录三章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见电视里或者收音机里有人预告主耶稣的再来哈，奥克兰的原来不有一个。年纪很大的那个，我也不知道该称他弟兄还是什么哈，他遇到很多次，最后竟然那个蒙骗了一些人，跟着他一起跑到欧克兰那边山上，把 把房子车什么全卖了，到山上反复背题，结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哈，打自己脸。因为圣经里早就说了，主耶稣说那日子没有人知道，连死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他就是违背圣经，一次一次打自己脸，活该哈。OK， 感谢神。这个像贼一样，圣经里还有很多经文，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列出来哈，帖撒罗尼迦前书、马太福音里边都有这种像贼的这个比喻。然后讲教会被提的经文主要有哪些？讲教会被提的经文，对，马太福音24章，这是一个哈。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是比较大的一块。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好不好？帖前4章5章，就4章的后半部分到5章的前半部分。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到5章6节。其实范围还可以再扩大一点哈，我把它弄转一下。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会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暂时先读到这里。所以大家看后面那个两个问题都已经回答了哈，讲被提是在什么地方与主相遇？
空中。
空中，对，与主相遇以后会不会再分开？
不
会了，这样。然后他这个下面还有一个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他们与我们的区别是什么？是在下面5章里，5章的3到4节，5章3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却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就读到这两节就可以了。好，大家注意到这两节经文基本上是有一个对比，对吧？第三节讲的是他们，第四节讲的是我们。好，我们你们呢？你们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哈，也是我们今天所有教会的。所以大家看啊，教会真的是应该是在前被提啊，根据这两节经文，对吧？他们要落到黑暗里，他们绝不能逃脱。然后你们是没事儿，你们不在黑暗里。好，这个神做事他是有目的的啊，他让我们受苦是为了熬炼我们，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但是他也不让我们受无谓的苦、无意义的苦，对吧？到末日的时候，那种大灾难，神会怜悯他的子民啊。既然你们都已经信耶稣了，这个7年大灾难是给那些不信人的、不信那些人的审判，所以呢，他会把教会先提起来。
那不是那7年里是没有人被主得救了，就是纯审判。
有。144,000人，
还有穿白衣的。
我们教会都被提了，那你光你让人家以色列人去做，就太不公平。
这样哈，那个144,000人还会在地上为主传福音，然后还会有很多
穿白衣的，
对，穿白衣的那些人都信主了哈，但是他们是殉道了，然后马上就到天上再。
那殉道的穿白衣的难道不是教会？
不是，
那个时候不是教会，对，他是在灾中信主
的，
对，林丽姐妹说的对，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教会被提之后会发生哪三件事情？身体的改变，还有一个呢？其实下面就说了哈。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在最后一个问题里边说了哈，是羔羊的婚娶，羔羊的婚娶。后面要讲到羔羊的婚宴啊，所以被提的时候，羔羊的婚娶已经发生了。你要先有婚娶，然后才能有婚宴嘛，中国人也是这样哈。 富婆的身体有哪些特征？首先，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的篇章，对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是复活的篇章。我们一起来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复活的身体有什么特征？
不朽坏的，
对，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对，还有一个灵性的身体，对，这就是复活身体的特征。好，不朽坏的，强壮的，灵性的。复活的身体最美的地方是使我们永远的完全彻底的摆脱了罪。这个是在我们可以翻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
八章几节？
二十三节，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今天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儿子的名分，从地位上讲啊，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有的100%啊。但是我们的身体尚未得赎，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还会软弱啊，有时候甚至犯罪跌倒得罪神。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连身体也完全胜过罪啊，有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哈、啊、荣耀的身体。到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身体，我们就可以毫无拦阻的跟神永远同在，啊，可以面对面。然后下面哪些经文告诉我们会有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罗马书再往前翻一点，再翻回罗马书十四章，也有一段经文，我们小组，星期五刚刚查过的。罗马书十四章十到十二节，十到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十到十二节，我就把相关的念出来哈。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然后。第十二节，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了，呀，所以，哎，有人说我们是靠信心得救，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这话是对的，啊，但是这个审判结果呢，又不是决定我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这个审判结果就是得奖赏还是不得奖赏，对吧？呀。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决定，不是决定一个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所有能够进到基督台前审判的，都已经得救了。这个经文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很重要的。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再把这个复习一遍，好不好？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金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花发现，这火要实验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有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我已经过的一样。
所以，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得不得奖赏是怎么决定的。这段经文相信也更激励我们每个人过得胜的生活，多多的建造金银宝石的那种工程，让我们的神得喜悦。时间已经到了啊。好，我们其他的问题大家自己回家自己复习还是可以的哈。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真的感谢您赐下如此宝贵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您真是把将来所有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谢谢您这样的看顾我们，这样的信任我们。求您帮助我们今天就活出您宝贵的话语，使我们每天都在您的话语的光中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求您也亲自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使您的名今天在我们当中得高举。愿您的国降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